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我们来到我们2022年主题的最后一篇道。那我相信各位都会知道，也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回归与持守正道之年。各位，我们回归正道的结果呢，就是上个礼拜我说到我们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各位，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信仰生活的本分。但是各位有没有问过，当我们说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这好像是还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个人的事情。因为神在我们的内心看我们，我们也用我们的良知，我们的心灵来面对主。但有没有问过，如果我们软弱的时候，谁帮助我们？谁劝勉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行善，那我们向谁行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印证，就是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能够坚守看顾也负责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群体里面，那个就是教会了。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人家说，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就是我们与神个人的关系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但是其实，圣经也同样强调的是一个集体与神的关系 ，the corpor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所以在以弗所书三章的时候嘛，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中，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对不对？那个这个讲的是什么？这个讲的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从信心走到有根基的爱心。为什么叫有根有基的爱心？因为不是今天喜欢就爱，明天不喜欢就不爱，对不对？所以有根基的爱心。然后请注意下一句话说什么，叫你们的爱心对能够与众圣徒，这个信心和爱心是能够与众圣徒一起发现基督里面长阔高深的大爱。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是一定怎样，除了我们因信来到主前跟主有个人的关系，另外是怎样，我们一定是活在肢体中间。我们不但是自己信主爱主就好，我们乃是能够与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更加的认识这位主，更加的爱这位主，更加的发现他今天为我为周围的弟兄姐妹做了什么。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自己站立得住就好，我自己能够爱主就好。那你自己爱主是你自己的定义，你自己信主你怎样信，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主说我为你预备了的群体，那个保护你坚守你监督你的一个群体。所以希伯来书3:13嘱咐信徒说，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助，免得有人被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当他说我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一定把自己同时也放在能够监督看顾劝勉他的群众当中。所以我很少分享我自己个人的见证哦，但是跟牧师一起长大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那首先呢，我是这一生里面我的时光都是花在教会里面，我自小从教会里面长大，我不是来自一个基督徒家庭。那我的父母亲是非信徒，但是呢，我母亲也从小就让我们三兄弟也到教会去，因为觉得去教会不会学坏，对不对？那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有这样长大，所以就从小被什么叫基督教的文化渗透。所以当我们学在这个基督教会这样长大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字眼呢，对我们是不陌生的。比如说我们讲彼此相爱， 我们最多听到的，彼此饶恕，彼此关心，彼此劝勉，彼此建立德行，这一些彼此这样做的事，对很多中年人进来教会的人，他们不太明白这些意思是什么。他们说哦，彼此相爱哦，主日看到彼此拍一下彼此的肩膀啊，嗨弟兄姐妹，叫彼此弟兄姐妹，这样就是了。但是我们在教会长大的人，我们知道圣经讲的彼此相爱是什么。你进到彼此的家庭去，你进到彼此的生命里面去，你了解他，知道他里面的事，他生命里面有问题的时候怎么为他祷告。各位，这个叫彼此关心，彼此相爱的整个文化。当你没有渗入这个文化当中，就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字眼是你自己认为是怎样就是怎样，但是你看到圣徒这样相通，圣徒这样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所以呢，好像什么是圣经的权威，这是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不知道有些教会可能从来没有讲过圣经的权威。但是为什么各位，我们读旧约经文的时候请大家站立，有一些教会呢，甚至牧师讲到的读讲到一半请大家站起来， Can we stand for the word of God， 然后他就读圣经，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举动里面一种文化，每个礼拜好像像是这样，有些懒懒散散就起来，但是你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什么是圣经的权威，什么是崇拜的庄严，什么是圣诗，我们刚才唱，什么是奉献，什么是基督徒的义务，什么是教会纪律，那这些一切的一切，其实我们从小在教会渗透那个文化，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甚至有时候我们走到前排的时候呢，各位你们看，有些人大摇大摆的，我要看有没有位置啊，这边这样。有些人是一走到前排的时候，他低下头，哇，快点，就是坐下来，找个位置。其实那个举动本身，你在教会一看，牧师也这样做，长老也这样，执事也这样做，马上你就知道，原来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以前我在教会我崇拜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堂不是这么大啊，可能这里三分之二。那椅子都排得满满，现在是因为有一米的距离，所以呢，以前是70米这样哦，很靠近彼此的，啊，你的脚差一点要动到另外一个人的屁股了。所以呢，我们人是喜欢嘛啊，比较随性，起来就靠着墙壁的时候呢，就我们就是坐在外面啊，坐在外面，所以人家要进去很难。牧师讲到讲到，年轻人，你坐进去啊，坐进去，不然人家就进去很难啊，这样。在台上直接这样讲我了，连叫我的名字都没有，智商都没有这个东西。年轻人 ，young man， 是英才，能明白？这是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哪里有现在招待来？哎，弟兄，你要坐哪里啊？你要这边啊，上位给你啊，你不喜欢这边啊？我那另外一个地方给你，哪里有这回事？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长大的时候呢，进到正堂，我们马上就知道上帝荣耀的同在。在这个地方大家心里面都谨慎起来。以前我还记得有些中二中三有一件事情啊，我们长老会教会呢几乎每个月都有限制。那有一次我在做一个幻灯片嘛，以前是幻灯片，你们没听过啊，你们现在只懂 PowerPoint 哦，幻灯片叫 slides 哦，那你要拍照嘛，我就啊在做一个幻灯片要拍诗班啊，诗班在限制的时候，我就跑到从后面跑到前面，咋咋啊！忽然间有闪光啊，哦，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回去。那诗班献完诗，牧师马上站起来，崇拜的庄严要尊重啊，不可随便拍照。马上每个人的眼目看着我。那个时候呢，我心里面我很紧张，我心里面想，有时候我也是看到别人拍照嘛，我都没有讲，为什么讲我那个东西啊？然后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哎，那是牧师指定的时候才可以拍的哈，那不能随便想拍就拍这样的东西，会影响大家。所以从小呢，在这样的文化里面长大，我就懂什么叫神的同在，就活在上帝的面前，在那个形式里面，慢慢我就明白那个形式里面带给我的那个精神是什么，不是外在的东西。”当你深入在那个文化的，你就会明白，有一句话，一个字眼， 一个举动，一个 practice， 到底那个意思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单单讲到奉献的东西，我不知道现在的人怎样认为奉献。现在一讲奉献的时候呢，哦，上帝喜爱心甘乐意奉献的人哦，我们就心甘，所以心甘乐意，每个人心里面的心甘乐意是什么意思？爽就奉献咯，不爽就没有奉献咯。我们是这样心里面这样，其实不是。以前牧师教导我们的时候，不但心甘乐意奉献，全所有奉献，因为你看到那个寡妇两个铜钱的全部奉献。所以什么叫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就是你奉献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的心会痛，你的心会痛，但是你也同时甘心，因为这是为主献上，为主的教会，主的福音献上，那种心态，这个才叫做甘心乐意的奉献，全所有的奉献。哪里有那种今天有钱就奉献，忘记带钱就不奉献，那没有这种事情的。就是我们一来在整个教会的那个文化当中，我们委身于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信念在我们的心中。那么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说我是不是教会很严厉？其实我要讲强调的不是教会的严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强调的是教会所带给我们圣徒的保护。所以在教会长大的时候呢，我也可以跟各位说，我八岁就到教会去，所以呢我也经过年轻人的阶段，像青春期的时候呢，那人都是有一点叛逆，对不对？为什么在教会里面，长老叫我做什么叫做吗？牧师叫我做什么叫做吗？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年轻人想做的，自己想去的那个去处，那都是这样。所以呢，有时候呢，你会，我在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爱这个世界，有一段期间你会发现我们年轻人啊，有时候在学校呢就是讲脏话，在教会呢就是讲圣洁的话，所以呢这个做了不懂几年，对不对？一点很挣扎的。所以有时候呢我看我的孩子们，他们不太相信，我说爸爸以前也是听流行歌，哦是吗？爸爸以前也去过 discotheque， 哦有吗？这些东西他们以为我们从来没有碰过这个东西。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我的孩子们说，这些东西你能不碰最好，会影响你。但是如果你在长大的过程你有好奇，你想摸这些东西，也在这个过程走过，那也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一定要以教会为中心生活。在我长大的那个过程，我的那个叛逆期的时候呢，常常就是过着两面人的生活，爱世界的生活，但是总是因为跟弟兄姐妹的那个关系就是约束我，保护我。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直到我成熟起来明白过来，所以呢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我就发现我成熟之后，我的灵性也慢慢健壮，那时候我才明白，哦，来教会的价值，服侍的价值，奉献的价值，施比受为更有福。那个时候才很甘心乐意的，很喜悦的这样做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谁保护我？谁约束我？就是教会，众圣徒之间的那个圣徒相通的那个关系，保护着我。然后在这个过程呢，慢慢就是这样过了之后呢，后来我就转回去看，诶，原来我人生当中很多很关键很重要的祝福呢，都是在教会得着的。我在教会就认识我的妻子啊，那师母就是我15岁在教会就认识她了。那15岁，然后到我20岁，我跟他谈恋爱，26岁我们结婚，然后在教会生养我三个孩子。那这三个孩子呢，从他们满月之后进到教会，到今天他们还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弟兄姐妹的保护之下。那也因为我是过着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呢，我跟师母也其实不像很多父母， 能够有这个时间空间就把孩子带去，有时周末的时候带到这边玩啊，那边逛啊，没有太多这样的时间这样做。那但是他们很多的娱乐的时光都是在教会里面这样度过的，尤其是周末那娱乐的时光过了之后，他们就星期一就回到学校去了。那他们在教会里面认识的叔叔阿姨、主日学老师跟我同班，跟他们同班同学的这样的长大，那他们也看到有一些可能跟他们曾经很好的这样离开教会也有，然后呢有新的肢体进来。所以这些种种的教会里面的运作人际的事物里面呢，他们是有感觉的，我也这样的养育他们，然后他们也自动的耳濡目染，就是听爸爸妈妈讲有关教会阿姨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讲原来教会就是这样，原来有罪人在的地方就是这样，各位明白吗？所以呢也包括他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时候也会跟人同工有摩擦的时候，但是那摩擦里面这个当中适应彼此，然后也成为能够不但忍耐彼此，与彼此一同帮补，一同劝勉的一个战友。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当我们委身于教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很多的祝福不但是我们来教会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祝福都是借着弟兄姐妹他们成为祝福我们的管道而来的。这是当一个人他委身在教会多年之后呢，他才会察觉的东西。不是像一些人哇，马上要来教会，哇，什么释放，什么医治，得什么东西，得什么好，这个跟得好运有什么不同啊？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融入在那个文化，当神的道的教会的每一个的仪式的那个精神进到你的心，你看到一切的好处不在主，不在主的教会以外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就真正的享受到这一切的祝福了。这都是人委身在教会里面得着的事。但是现今教会现在已经不提什么委身于教会的文化了。现今的教会呢很奇怪的，就是从以前很端正很严肃的，有进到一种现在很自由很松懈的文化。那现在的教会去的时候呢，他们不要求你什么委身啊什么东西啦，给人很多的空间，他们不要求你，除了要求你哎你来然后把奉献带来以外，尤其是很多的现在灵恩教会大教会甚至福音派教会，只有你来把钱带来，其他的东西不要求你，不要求你有什么责任，也不给你什么压力，也不讲教义，也不讲义务，也不讲什么教会纪律，只有讲实际行得通，这样就好。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怕人走，所以怕人走的时候呢，就尽量教会给人很多空间，很开放很自由，不用交代什么请假什么，不用这个东西，你愿意来就好。各位你一定要问，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这是圣经讲的教会生活吗？如果你这样过教会生活，你跟外面所有一般的群体这是一样的东西，因为不用付代价，不用人监督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教会文化呢，其实不是圣经留给我们的文化来的，这是一种新潮的基督教文化，这是一种实用主义 pragmatism。 因为这种方法就给人很舒服很松懈，然后呢你想怎样就怎样。这样的人到教会他们十年如一日没有成长，他们从来不会顾念跟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当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呢，哇刚刚好，哇现在理所当然的就是留在家 Zoom 就好。有时候你讲 Zoom 到底有没有 Zoom 啊，那起来其实呢准备出门，主日就是出去逛街，冲这边买那边，说什么东西就玩，然后呢累，然后这样的，然后星期一，然后呢随便就是主日，有时候随便看一些信息，这样在网上这样追求。所以整个的 COVID， 整个的疫情呢，就是告诉教会，当你们为圣徒设计那种新花样， 新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以为你不要求他们就是爱，你就自食其果。真正的苦难来的时候，你问信徒真的很顾念彼此吗？真的会想念彼此？其实没有想念彼此，就是在家已经习惯了，就是都是我的 me time， 我的时光，我想做的事情就这样做了。我跟各位说，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危机，没有清楚的教导我们下一代，那这样的文化就会横扫一个时代，然后那时候教会就剩下老弱病残，然后你的孩子就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跟你的教会观不一样，你说没有办法了，这个是时代啊，时代的变迁是这样的。所以说时代，上帝的道是流传时代，在每一个时代有守护着当要守护的东西。那现在的人说这是传统，你要问这是传统还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讲那是传统的时候，你问为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那样的传统，为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那主日崇拜的时候 The Lord's Day The Sabbath Day 是全部交给上帝的，完全在教会里面关心弟兄姐妹，参加聚会，服侍，然后呢面对上帝，预备好心，然后星期一才到战场里面去。其实你发现那个不是传统，那是圣灵历史历代里面他在教会里面他运行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说这是人的传统的时候呢，就这样打消这样的文化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下一个时代的人呢，他们对上帝没有金钱的心，没有金钱的心就看不见神，看不见神，圣徒呢绝对胜不过世界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呢，我特别要对我们委身于教会的这个事情，这个教导呢来讲得很清楚，也为我们的主题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三章，我们看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第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每次说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为众圣徒有两个的祷告，第一个祷告是在第一章，求我们上帝借着他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你要先知道神，然后呢第二个祷告就是借着你们所知道的那位神，他住在你们的心里，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刚强的，这个世界都有苦难，你结婚有结婚的苦难，你生孩子有养育的苦难，你有身体老迈了，你有病痛，你有病痛的苦难，谁叫你刚强？那位主，那位住在你们生命里面的主，使你刚强起来。然后第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因信开始，对不对？所以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呢，信一定走到爱。讲到这里的时候，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跟他之间，我们的信心的产生，他的工作。然后信心走到爱心，也是他的工作，对不对？但是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不能只有留在现状，因为这个信心和爱心的结果是叫我们把信和爱行在主所爱的群众当中。所以十八节马上说的，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当你讲神的爱的时候呢，那个不是你十五年前刚信主的时候的那个爱，如果你永远讲的你五年前十年前那个信主，人家都听腻了，对不对？昨天神怎么爱你，你软弱中主怎么爱你，苦难中怎么扶持你，这个爱长阔高深，然后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彻透的。所以呢，人不能彻度的爱，但是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彻度，你听得懂吗？为彼此代祷的时候，主临近我们的那个爱，那个安慰才有的。 你自己在家里面，在卧室里面，自己无论怎样祷告，你经历不到那个爱的。所以呢，一定是跟众圣徒在一起，才能测度那人不能测度的爱，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委身于教会啊，是圣经的教导，跟众圣徒一起的信仰，这是不能妥协的事情。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帖前我们看第五章第十二节，五章十二节这里讲得很清楚，在教会里面呢，有监督，有长老，所以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所以我们当中呢，职分越高的人，你就发现你要带着更多的劳苦。如果你做父母，你生一个孩子跟你生五个孩子有没有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你五个孩子都要照顾，你不能就关注一个两个，这样对不对？每一个都是你的孩子。所以做长老的，做牧师的，这个叫监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怎样治理你们，也劝解你们的。所以圣徒是需要被治理的，不然混乱的，对不对？然后圣徒呢，也需要被劝解的，因为很容易软弱，一下子被试探，所以呢，劝不要走那个路，回到主面前的劝解。然后又因他们所做的功，因为这是圣功，这是救人灵魂的功，要怎样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所以特别的尊重，格外的尊重，因为那是何等重要的工作，没有那个工作，圣徒没有办法被保护。尊重他们，因为你不尊重，要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你怎么被保护，对不对？然后你这种心态传给旁边的人啊，他也是这样，他要听不听都可以，我也可以要听不听都可以，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污染了整个群众。所以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家，没有权柄的结果，每一个人都不受保护。所以格外的尊重他们，然后你们也要怎样彼此和睦。但是这个尊重哦，一定有和睦哦，关系保持。第十四节，我们有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教会里面一定有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总是有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有软弱的人，还有什么？也有总是不悔改的人，所以也要向众人怎样忍耐。有些东西不是你讲一次他能够改的，你跟讲了十年他改一点点，这个你要忍耐。无论怎样他愿意改，但是因为软弱不能改，你要忍耐。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所以各位，这里都讲到整个教会生活的一个原则里面，其实一句话来讲啊，要讲的就是圣徒要委身于教会的。我很想问，现今这个委身于教会的倾向跟教导去了哪里？哦，所以叫人来参加多几次聚会不能，哦，主日一有事情是第一个先取舍，就是教主日的事情，对不对？教会的事情，委身于教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神，神知道我们的内心，神也为人定了，也照了那个原则来敬拜他，然后来一起的生活，为的是什么？难道神是喜欢控制人啊？他是控制欲很强啊 ，control you， 不是吗？神是这样做来保护他的生命。但是如果一个时代已经慢慢轻看委身于教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有几方面会显露出来，也特别在现今的文化里面，你会看得到圣徒跟教会之间的那个关系哦，很明显的就是没有委身教会观， 那么第一个最明显的没有委身教会观的信徒呢，第一你看他们领受福音的时候呢，我把他们叫做什么？福音的消费者，福音的 consumer。 各位，如果你是消费者，你喜欢你就买，你不喜欢就不买，对不对？所以谁大？卖东西给你的人大还是消费的人大？当然是消费者大嘛， customer first， 对不对？所以呢，当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成为一种消费者，我喜欢就听，不喜欢就不听，我让我选择的听。各位，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来的，因为他自己选择的一定是合乎他的耳朵喜欢听的，也通常特别满足人欲望的信息也是会吸引人的。各位，从不懂几时开始，你会发现这个基督教媒体呢开始胜于基督教教会。你们有没有发现媒体，你一打开这个网络，你的手机一开起来， social media 这个媒体里面什么信息，基督教信息应有尽有，什么牧师讲的，他们的花样全部在网络上你能够看得到。从那时候起呢，教会呢再不能守护信徒的耳朵了，信徒讲听什么就听，信徒想转发什么，哎，这个好，转就是转，听好，对不对？所以一传十，十传百了。然后呢，很多错谬的道、错谬的教义，全部这样传出去的时候呢，每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整个教会就被污染了。所以连很保守的教会呢，也很奇妙的，有一些很神秘的一些方法，又跑进教会；有些求福的一些理念跑进很传统的教会。所以呢，你会发现整个教会里面，你看一下，每一个人的方法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信的东西不一样，每一个人要强调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为病人祷告，主啊，求你安慰，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有些人就在那边宣告，主啊，你要医治他，他今天必定得医治。然后每一个人不一样，对不对？你会发现，因为全部在网站里面，已经每一个人选择性的听，每一个人选择性的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消费者的文化了。当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听你喜欢的，合乎你意思的，就是真理，就是你的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结果是这样，结果就是各位信徒呢四分五裂。信徒呢，我跟我弟兄姐妹说，有些人为什么这样的样子呢？为什么这样的样子？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因为当今教会的讲台削弱，所以信徒吃不饱，所以他们到处去找。那为什么吃不饱呢？因为很多的传道人没有效法使徒们留下来的榜样。传道人呢应该以祷告传道为事，但是有很多传道人呢喜欢搞教会的杂事，就喜欢啊教会里面的账目来看一下，教会多少钱，看这个东西，然后喜欢教会里面我要怎样办这个事，然后呢搞那个特会，喜欢做杂事。有些传道人喜欢搞人际关系，整天啊关怀这边关怀，这些是需要，但是变成搞关系。我跟各位说，如果一个传道人不把他主要的时间放在祷告思想神的话，还有牧养弟兄姐妹，他喜欢搞杂事，他干脆去做总经理，不要做牧师。他喜欢搞人际关系呢，他去做部长，做政治家，不要做牧师。做牧师不讲神的道的结果，你就看到群羊不能分辨，有些主的群羊就肚子饿，就随便找找的东西吃进去的，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呢，一方面我要讲传道人要悔改，这是第一，如果没有在主的道上忠心的传道人要悔改。第二，那么身为会友，当你委身在一个教会之前，你问你自己， 你是不是应该把你所听的跟你转发的信息呢交给牧师，然后请牧师来印证一下。牧师，我最近在听这个信息，请你过目。各位，应该不应该？应该这样做的。以前我在传统教会的时候呢，我听我的主任牧师的信息，李策牧师的信息呢，我就把这个信息呢给长老跟牧师说，牧师，我们最近在听这个信息，请你听一下啊。牧师不要啦，等下讲给他哦，哇，人家他很生气嘞，你什么意思啊？好像不尊重我，给我别的，是不是我的道讲的不好？你不要去管这个东西，你按着原则来做，你遵守上帝的原则做，他听不听由得他，他听了之后呢，心里不平衡，逼迫你的话，那这是自食其果的事。但是我们自己无愧的良心，我们既然活在教会的权柄之下，我们应该要这样的对牧者，也说请他过目。各位，这样教会才能被守护着，因为教会要被守护呢，教会圣徒的信念要被守护，信念一乱，生活就会乱，决定就会乱，绝对会的。所以第一，你会发现最糟糕的也是信徒的属灵的问题。不委身于教会的意思就是说，从那时候起你可以感觉到大家来教会的时候呢，信息听不听都可以。那你如果不是来教会要听信息的，你一般上来教会做什么？搞关系，因为人际关系、朋友关系、什么亲友关系都在这边很热闹，然后过后做一点事物，哇，感觉到很不错，然后这样走了。但是你从这个道上，在这个真理上不忠心，成为一个消费者的时候呢，那一切的问题就开始发生。然后第二就会发现什么？第二你就会发现你不愿意被治理，不愿意被劝解。各位，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尊重那治理劝解你们。喂，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我的牧师他讲的道我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你哪里愿意被治理？你哪里愿意被劝解？可能你坐着在那边，你已经在教会十年了，我不要受洗也可以。然后人家问你，你信什么？我信耶稣啊，但是为什么不要受洗？几年没有受，五年十年没有受洗，我信了嘛，我信了就够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他没有来聚会的时候呢，他也为什么要请假？各位，其实这个请假的东西，我跟各位讲，以前我们教会里面每次没有来的时候请假，但现在也是被一些教会搞坏。哇，这些什么教会啊，一个礼拜没有去啊，三四通电话打来嘞，哇，很怕嘞，这种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怕说我们给人压力还是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刚来教会，你今天出现然后后来没有出现，不会有人打电话给你的啊。我们不是那种灵恩教会整天抓住人，然后呢，我们要得的是主的羊。但是如果是主的羊，你知道他今天没有来也没有请假，你一定什么？你一定担心的嘛，对不对？然后无论怎样，那你是附属在教会委身于教会的，那无论怎样我跟我的组长还是长老讲一声，我今天没有来因为家里有事，哦，他们知道了，哦，你家里有事啊，那马上又关心嘛。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互相相顾、彼此相顾的一个关系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不愿意被治理的那种光景，你就会发现啊，这种文化进到整个教会的时候呢，就很不健康。其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保罗跟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要常常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上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对不对？所以你敬畏基督的时候呢，你会顺服教会牧者跟监督们的治理。那教会的监督，像我做牧师的人，我也不是一手遮天呐，我下面有一群同工，我在他们的决定之下我可以提议，但是我还是要顺服，因为我也要顺服神在众人当中的感动。那如果我做一些决定呢，弟兄姐妹不太赞成，很多的反对，很多的声音，那我还要等候，不能一意孤行。 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个整个教会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有反馈的时候，那一定要怎样反馈？有参加聚会的人反馈，对，没有参加聚会的人今天来这边，哎，我不喜欢这个招待，哦，他对我，那你没有，你就来一个主日。但是你参加每一次的聚会，你关注今天整个教会的运作还是什么，你关心教会，这样的人的意见是绝对是爱教会的意见，那么教会一定要参考。你们了解吗？这个叫彼此顺服的一个关系来的。所以当然有治理的，有管制的，有劝解的，但是也有弟兄姐妹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所以还是要反应。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委身于教会，没有委身于教会，这些是没有这些观念，然后没有这些观念呢，结果就是怎样，结果就是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就减少。所以呢，我每次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我每次问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不可以恶报恶，你们有没有问过教会哪里有以恶报恶，对不对？你公司去的时候才以恶报恶嘛，对不对？你跟同事之间，哇，那个同事好，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对不对？在教会哪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哪里没有。教会里面啊，如果很多人开始不听教会讲台带出来的劝解，不接受牧者们的治理，下面就是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想讲什么就讲，然后这里讲那个姐妹的不是，这里就重伤那个弟兄，然后什么。所以呢，我跟你们说，对牧师来讲啊，其实我最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我最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弟兄姐妹啊，就是讲毒话，讲彼此之的毒话。当然有时候，哎呀，那个同工啊，每次这样的，这个我可以了解了，被大汉嘛，有时候，哎呀，他就是这样。但是有时候呢，不是埋怨，有时候是那个人假的。为什么假的？他做什么啊，都是给人看的。好像这种话哈，如果牧师一听这种话的时候呢，我很想问，你做东西都是给神看的。你都是100%活在神面前的，连我们做牧师的软弱的时候也是做给人看的，哦，做给人看，对不对？有的时候，哎呀，软弱的时候，哎，你看我做很多啊，你们软弱的时候会这样的。所以呢，当我们恩待彼此，相待彼此，我们一定记得，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要勒住自己的嘴巴。当我们把这样的评论带给另外一个同工，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你真的看你自己，你是这么清白吗？各位了解我这句话，你对啊，旁边弟兄说，哎呀，有一点埋怨啦，有什么东西，这是会了解。但是你对他的为人品德，你对他的生命，你是信任的，这我了解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你对他的整个的人完全推翻的时候呢，你一定在神面前负责，因为那就是以恶报恶。我告诉各位，很多来到教会里面的人，其实呢不是这样开始的。很多来到教会里面呢，他们慢慢软弱是为什么？因为其实呢，我后来发现，很多来到教会的人，他们有一种自我举高的心态，你们了解吗？自己举高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来教会呢是要受人款待，受人伺候，不是来教会要伺候人服侍人。所以呢，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很自然的那个心态就是来服侍我，所以你自己的认为是最对的，你把你自己的理念举高。所以你听牧师讲到的时候呢，这个牧师我今天不喜欢听他讲，我就下个礼拜不要来，我听到教会这样用钱我不赞成，然后我就不要奉献，那这个招待员叫我坐这个地方我不爽，我就埋怨，然后这样，明白吗？这个呢是其实你问从哪里开始，从自己举高自己，我要受人服侍受人款待的时候呢，这个下面你全部的举动，你一被触动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就是那个样子的。 你会明白，所以呢，不公义、没有爱心是从什么？你里面呢，不要被神的道来对付，不愿意被监督而来的东西。啊，当然啊，不懂是为什么各位这样严肃？是不是觉得牧师在讲谁啊？当然我明白哦，我们不是每个人是完全的。有些弟兄姐妹跟牧师说：“牧师，我早来，我坐中间呢，我就是要看到你嘛，哦，在中间那个光芒嘛，哦，听到最能够蒙恩的。等一下那个招待来叫我坐到旁边去，哇，我在旁边看你侧面，圣灵的感动没有这样多了。那个，那牧师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很开心，我说有一个人愿意要找来坐在中间，然后要面对神呢，那然后 OK 没有问题，你跟招待员说，招待员，我今天是来蒙恩的，我是特别找来，我要坐这个中间。那招待员就要懂，哦 OK， 有这样追求主恩的人，就迟到的人带着家人来，对不起，你们两个坐这边，两个坐那边，这样就好。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呢是彼此之间磨合理解，只要大家没有把自己举高，会看得到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需要，然后按着主定的，对不对？那每个人如果可以谦让的谦让，有些人在有一些东西他看得很重，那个方面你如果他很尊敬你的，向你要求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呢，教会的文化是一个彼此尊敬、彼此相顾，我们都愿意彼此好的。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跟你们说，我们把世界的东西先丢掉，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公司不是这样的，公司去哦是要防的哈。等一下他谋我，这个谋我哈，等一下我的上司谋我还是什么？所以呢，就是自己保护的好好，对不对？等一下，哇，他告状啊！他跟老板讲我什么事情？哇，我没有啊，我马上要讲，我已经做了一二三四五，对不对？所以我们到公司去的时候，我们是这种文化，但是在教会不是这个文化的。在教会里面，做牧者的是一个牧羊人，无论怎样要保护弟兄姐妹的。所以有一些人，如果跟牧师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有旁边的人说：“哇，岂有此理！你告我告到上面去了，哈，不是这样的认为的。这样的认为就是说你还有一点世俗。这样的认为是，应该是哦，如果告诉牧师了，让牧师决定，那牧师的判断是最全面的，所以呢，也不会对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有什么看法。我应该要这样，因为你明白，牧者是都是要保护的。”所以我们在主里彼此相顾，用爱心说诚实话，各按其职。有漏洞的地方，就是有一些人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补上去。这样教会才会在基督的荣形上走向完整。不是你这里指责，那里责怪，那里谋我，不是这个东西哈。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恩典的团体。这些东西是当一个人他委身于教会，他的基业在教会的时候呢，他会这样想，他就会信任教会，也信任教会的领袖。可是如果你不委身在教会，你偶尔来这样的时候呢，这样看看听听这样的时候呢，你不太信任嘛。当你还没有太信任了，你还不了解这个教会的领袖，这个教会的文化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是非一出现的时候呢，你是很厉害会先保护自己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跟同工的关系呢，跟牧师一起同工的，我每次同工会的时候，其实我很少讲事物的，我都是讲精神。因为我相信精神对了，事物是很简单的。精神不对呢，每一个人就保护自己，你就会发现教会里面事物做不成，反而越做越多误会。所以从哪里发生？从没有委身于教会。当我们信徒没有委身于教会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一个一个就会出现了，对不对？不愿意被治理，然后以恶报恶，没有善待， 然后怎样慢慢无教会主义。所以无教会主义是最高最糟的。有些人呢，他们是没有属于一间教会的。你说呢？你今天去哪一个教会？哦，看了。有时候我去我楼下的那间啊，有时候我去新达城那间，有时候我去那间哪一间？没有。换句话说呢，他的信心是没有人验证的，没有人守护他的。也换句话说呢，他的恩赐，神给他一大堆的恩赐，他怎样向神交代，他用在哪里？没有。他有的才能、恩赐、金钱，全部是在自己身上用。然后这样的信徒呢，你就会发现很喜欢搞特会，很喜欢追特会，就这边有特会去学一点，那边有特会去学一点，就什么特会都去了。哦，什么属灵的奥秘啊，什么什么奥秘啊，释放意志的奥秘啊，为人祷告的奥秘，什么都学。但是呢，他旁边一个人都不能爱，连跟他相处适应他的软弱怎么帮助他，叫他站起来，叫他成圣，不可以的。所以没有教会生活，全部的信仰生活是虚构的、虚名来的。所以委身与教会原来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跟各位说今年去年呢，我是有一点悔改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上个礼拜跟同工们讲这个东西，我特别跟几位同工开会，我说这个礼拜我心里面有圣灵感动，我一定要讲有关教会的事情，但是我还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我心里面就是一个 something is wrong 啊，什么事情？就是从去年啊，就前年去年很多人来到我们当中，那很多人都问，你们教会怎么成为会员啊 membership 啊？这个东西我好像，因为我一来都是宣教回来，宣教回来哦。然后我们教会都是四五十个人这样过来，我以为大家都应该懂的很多东西，以聚会为中心，教会为中心，这些下面的原则这样其实都懂的。所以呢，当人家问的时候呢，也问长老，长老问我的时候，我说啊，会员啊，会员表格咯，那就是填一个会员表格就好，你几时信主，在哪里受洗，还是什么这样啊？填完了 OK 来交上来啊，你的电话号码，万一你在外面晕倒的时候有一个你家人我可以找谁 next of kin 啊，好像跟公司一样来齁。那我就心里面想，哎呀，这个只是一张表格就算了啦，他们要填，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有点轻率齁。然后呢有几位弟兄姐妹又来又讲，哎，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会员？怎么？为什么你们一直问？就是一个表格哎嘛，对不对？说哦，因为我以前的教会哦，我是在那边成为会员了。我要跟我那边的牧师要讲，如果我要来这边，他要给我 withdrawal form 啊，退出会员表，然后哪来给朱牧师签啊 ？So and so， 所以已经退出那个教会，到你们这边你要签一个字，然后呢再要还给那个牧师这样啊。我说哦，就这样啊，呵呵，原来教会是这么慎重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就想哦，对了，这个东西呢，如果太草率的话就不好，因为一个教会里面呢，这种为人的生命负责的这种礼仪、这种仪式、这种慎重感，如果没有的话，那不好。所以呢，我上个礼拜我跟长老们谈的时候，我说其实我里面有很多，如果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的话，当然在真理真道上，三位一体上帝、救恩论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什么你的受洗你的圣礼、圣餐礼，当然你在这边受洗的你自动成为会员，对不对？如果你从其他的教会来的话，应该给你们几个月什么六个月的时间，你自己也祷告也要考虑然后怎样的为你自己来这个教会的理由要写出来啊？不是因为朋友家人来我就来啊，因为我为什么来了这个教会，那个牧师也要懂，对不对？然后为你的生命要负责嘛。当然很多很多这样写下来当然 如果我们继续讲下去的话，以主日为中心，对不对？以聚会小组，也愿意你们要参与，这些东西是当然的，不然怎么为你的生命负责？然后呢，有些人问，那需不需要成为会员？当那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这个教会？这个东西呢，我很少讲，但是我认为是当然的。如果你还没有懂要奉献当纳的十分之一，那这个你要先被教导。但是如果要当纳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的话，你是奉我可以奉献给那个孤儿院吗？可以奉献给那个福音机构吗？有些人找牧师的时候呢，牧师，我常常听你的信息，我想我的十一奉献能不能给你们教会？哦，我心里面就想说，哎，你首先你有没有教会？他说哦，有，我在那边聚会，但是呢，我觉得我的教会很有钱啊，不用了啦，我就奉献给你们了啊，你们破破烂烂没有什么啊，怎么我们那边几个建筑物啊？我说那么我跟你说，你按这原则呢，你要奉献给那个治理劝解你的教会，他为你的生命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的事情，这个呢，你当然应该要奉献给他们。之后你要祝福我们的施工还是什么，你们才奉，那个才叫做奉献，对不对？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弟兄姐妹，牧师，我们有十分之一几个月要奉献，我说你有没有哪一个教会？哦，他说如果你没有教会，我们这在这边不能有教会，太严谨了，我们就上网这样参加你们的聚会。哦 OK， 这样我会接受，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些东西是如果没有原则的话，我们怎么跟主交账的事情？所以呢，没有教会观、无教会主义的人是没有去想这些东西的，就是自由就好，你喜欢就好。但是最后你一定要问，那个自由会不会叫你敬畏神？会不会叫你的生命得保护？会不会叫你愿意要附属在上帝的家的守护之下？如果没有的话，那个自由呢？是一种骗局，就是让人感受很好，所以可以留在一个地方，不需要人干涉我，不需要人要求我，我不管人，人不管我，这样我过我自己造出来的信仰生活，那样的自由那就不对了。所以我牧师说我自己有一点悔改这个东西，因为我在这个方面呢，好像好几次人家问我的时候呢，我就是没有好好深思这个东西了，因为忽然间教会来了很多人之后，我也心里面想，他们今天来会不会明天走啊？然后呢又要会员什么东西一大堆东西，所以我跟长老们说 No OK， 我现在看了，大家大致上来的人都是每个礼拜都会看得到的啊，虽然每个礼拜差不多两三个新朋友什么样，但是大致上都已经来了这一两年，所以我说以后今年起每半年呢应该很慎重的一个欢迎会啊，在我们当中已经成为会员会友的啊，应该每半年我们长老传道们跟他们见一次面啊，不然有些弟兄姐妹说我来这个教会两年了，牧师连看我一眼都没有啊，然后叫我也叫错名字什么，哎呦这样东西啊，我就说那如果我不认识你，我怎样做你的监督？所以这也是我有去想的东西啊，尤其是在讲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这是很诚实的话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年啊，所以我跟长老们再多商讨这个事情。但是最后，我第二点呢，我要强调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委身于教会？其实这是圣经的教导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首先你们有没有问为什么要委身于教会？答案很简单，因为你要顺服神的话。那当你说因为我要顺服神的话，你问。那神的话是写给谁的？神的话都是写给教会的。你一翻开启示录前面的信息，就写给七个教会的。有保罗的监狱书信写给谁的？写给在路上的基督徒？不是，写给某某地方的基督徒，以弗所、哥罗西、加拉太，对不对？其实写给教会的书信来的，给有肢体生活、教会生活的人在一起读这封信，然后把这封信也传给其他的教会的。所以我们会知道，原来教会这本书信，圣经的话，其实当我们讲 我们讲我们要顺服神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你顺服神，神在哪里？当你要行善，你怎样向神行善，神在哪里？神就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很多教会的事工其实是跟旁边人一起做的。你看我今天要带领崇拜，我要讲到后面有音响，有人拍椅子，有人弹琴，这个聚会才能开始的。然后呢，你的行善一定是坐在人的身上的。所以当我们说主我要顺服你的话的时候呢，你马上问我的顺服是观念，是抽象的还是真实的？如果是实际的真实的东西呢，你就发现为什么你应该要委身于一个教会。加拉太书这里说什么？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当如此。彼得后书说什么？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基督徒的行善啊，跟这个世界的这个世俗社会里面的行善是不一样的。世俗社会的人，哇，这里有老人家来帮忙，这里有孤儿帮忙他们。教会的行善呢，是先帮助主内一家，你爱弟兄才爱众人，属于主的羊群羊的群人，你要为他们谨慎，要治理坚守他们的信心，然后才众人。所以我们这个程序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顺服神的话，我们要行善，先行在哪里？教会里。第二，为什么要委身于教会？第二呢，各位，因为我们相信圣徒相同，所以每次我们就是会读使徒信经的时候呢，一定会讲什么？我信圣徒相同。因为圣徒，各位，圣经里面很多记载的话，彼此相顾，彼此劝勉，彼此关心，彼此关怀，彼此建立德行，其实都是彼此彼此彼此的，其实都是有人你与我之间的事情。所以呢，圣徒相通的事情呢，你会发现绝对不能少了委身于教会的。那你要坐在彼此身上，你问，如果你花在教会的时间呢，就一个礼拜两一个半小时这样啊，你哪里会做彼此？昨天慧君传道讲了有关主日啊 Sabbath 的那个信息啊，什么叫过主日？各位可以的话去听一下。其实以前初代教会还有黑暗中世，虽然罗马天主教他们是很软弱，但是他们早上，因为主是早上向门徒显现，所以呢，圣徒早上聚会，然后傍晚，保罗很多时候都是在主日七日的头一日傍晚，然后带领聚会嘛，然后傍晚也聚会，初代教会是这样的。然后中间呢，有很多空白的时间，对不对？那个是歇下，有世界的工作，你的 email 啊，什么东西啊，全部放下来，然后那个中间。是行善，什么善？就是坐在圣徒的身上，关心关怀彼此。甚至你有些弟兄姐妹说，那我们去看我们的父母，说也可以，对不对？你们去看家人，看亲友，一个礼拜一次，这样的坐在他们的身上。那好像有时候我们主日完之后呢，我们孩子们啊，读书，哎，不可以读书啊，因为这是主日啊。那是什么？其实呢，大家一起读书，所以我跟我的孩子说，其实重点不是那个读书，重点是你们在一起，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对不对？那有些人说跟弟兄姐妹读书哦，就是读不到东西的哈，还是自己读了啊，那你就不明白什么叫主日生活了。主日生活就是说你的存在，你 your presence 在跟圣民在一起，所以跟圣民之间的交通，那个关系的建立，对不对？是这个来的。我昨天听慧君传道讲那篇道的时候呢，我差一点很想把我们星期六的聚会哦，马上就改为礼拜天了。然后我很想，我回家的时候很想跟我孩子说，哎，不然我们这样啦，主日呢，拿一个箱子来哦， 你们的电话全部放在那个箱子里面，我们每个人的电话都放在箱子里面，然后呢你们一起在一起，就是现在要做这种东西也很难，对不对？大家是很自然的哦，有时候要问候人家人什么都是用电话这个东西。所以我要讲的是，以前是因为整个的基督教文化渗透，连主日这个店面都没有开这些东西，对不对？以前也没有手机，又没有 internet， 你要找人一定要去到人家 call call call， 哎，我今天来探访你。但是现在呢，什么都在这个手机。但是我们也要问，我们拿起手机来做什么？又是做工，做我们要做的，还是 meet time， 还是什么？其实呢，后来我发现，一个人呢，他没有一天，他真的朝见主，完完全全的活在主的面前啊，他的周一一开始的时候忙乱，周二更忙乱，然后周三已经失去信心了，然后继续这样走完到星期六的时候，后来发现东西做不完，因为很多思虑愁烦，很多的 distraction 分心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主日呢不能停止这些东西，主日还是又要再做很多很多的这些。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好吗？但是你们听的时候不要每次讲这是牧师的见证而已。如果我也是人，我有一双眼睛一只鼻子，你们也是有的话，那我做得到，你们一定做得到的。我以前在长老会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崇拜，你们知道我蒙恩的时候呢，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知道牧师早上参加崇拜，因为我是四班的，四点英语崇拜，因为我参加四点崇拜，七点半中国人施工，对中国人的崇拜，所以很多的劳工从中工地带来，我带领他们查经。主日呢，我参加这三次崇拜，完全献给主。然后另一天，我的大学有考试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做。真的，我那时候很想停，但是我说主，如果我停了，我从来没有尝试这个东西。后来我尝试第一次、第二次可以的时候呢，我继续这样做。所以呢，我的大学呢生涯呢，尤其是第三年的时候呢，其实我考得最好，也就是我尝试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这样做。但是我并不是说神我这样做，所以神给我考得好，不是，乃是因为我已经掌握到，因为我的主日是要分别为圣，所以周一到周六的时候呢，我是 think ahead。已经想好我的周一到周六的时候呢，归纳起来的时候要怎么读书，然后呢主日来的时候呢有三场崇拜，对不对？我中间看一点，中间看一点。有些人是读很多了，但是拜一考试还是一直在翻，然后翻主日还是一直翻，然后拜一翻的东西都没有出，你们了解吗？因为是紧张会害怕，然后呢一直在那个压力，所以呢无论怎样读都读不够。但是你靠主的时候呢，你心里面的一种自信，你对我拜一要做的这个大概 OK， 该做的做了，剩的交给主，然后靠主这样。你走过两三次之后呢，你就发现不一样。原来圣徒相通呢不是一种戒律，叫你说你给神啊，要给，然后直接给神，然后神再还给你，不要这样讲，这样是好像有条件性的。神与我们同在，当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呢，什么的恩惠都跟着你，你没有想过的那种智慧，那种构思能力，那种信心，自信心全部就会来的，从圣灵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呢，你永远说 不可能做到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能分别为圣，也就是说你的周一到周六还不能规划成真正应该要在主里面要怎么做怎么活的。所以星期一到星期六还有浪费时间的地方，还有常常做不该做的地方，没有抓紧时间的地方，所以乱七八糟，主日就来很多的忙乱的事情，然后跟家人也是这边冲那边冲啊，然后做什么都是这边忙那边冲，来教会也是一个半小时完之后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做，那些东西，所以只有给上帝一个半小时。当我们这样做久了，我们的安息日啊变成没有安息了，原来是在主面前安息之后然后去到世界，现在是反而礼拜天更忙啊， 串啊，来这个教会啊，然后串了之后，拜一还要更串啊，那这样子过什么主日生活，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圣徒相通什么？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八节说什么？万事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之守。然后说什么？然后圣徒们，你们要切实的相爱，彼此的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过错。以前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不太了解为什么彼得说万事的结局近了。我们讲万事结局近了，就是末世要来了，对不对？末世的末世，对不对？弟兄姐妹，当你讲万事的结局近了，主快要再临了，你下面的举动是什么？你很想跟你永远会去到天家的人要在一起，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主要来了，审判要来了，所以我们跟众圣徒一起分别为圣，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所以我很矛盾的东西就是，你看现在很多的基督教教师跟信徒整天讲，哇，主要来了，万事的结局近了，昨天月亮变红色了，昨天哪里有地震了，哎呀，主要来了。然后礼拜天你在做什么？在家 Zoom。我不了解这个东西。你不会想念你的弟兄姐妹？你不想见到他们吗？对，你如果万事的结局，你真的信主要来了，你最想跟你永远去添加的人越靠近越好，越彼此带到越好，对不对？所以我很矛盾的东西就是，现今很多人在讲那些末世论，但是其实他们活着的样子，他们做出来根本不配合他们所信的末世论。所以主说，你不要只有听他们所教导，你们要看他们所行的，他们所行的然后不配合他们的教导，你们不要信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越讲这个万事的结局近的时候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这两年疫情，我们教会弟兄姐同工们之间的开会，很多70%都是在讲这个疫情当中怎么让弟兄姐妹来，对不对？你们知道吗？那个阻断措施来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想叫你们偷偷来我家了，但是不可能。我知道那时候叫你们，你们会跌倒了，也是这样。可是我心里面讲，岂有此理，这个圣徒相通的东西，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吗？然后我们那边哎呀，在 video 这边看两个月，哎，你怎样啊？啊，那个脸看的时候呢，都感觉不到那个东西哈。哦，那我就我的家人这样在一起，那所以我心里面是多么盼望那时候啊，就见到这个同工那个同工这样的东西哈。所以还好，只有感谢主，只有两个月哈。有些的国家哇，好几个月这样。我们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到现在，因为那个政权也趁着这个机会就全部打压嘛，全部关掉，所以很多人是很多个这两三年都没有机会见到面的。那时候圣徒到底要怎样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相信圣徒相通的话，你会怎么做？你真相信万事的结局近了，你是怎样活的？你跟你旁边的肢体绝对分不开的，摩擦是有，对不对？但是那个基本的关系是一直留着的。然后第三，为什么委身于教会？因为你愿意附属在权柄之下。各位弟兄姐妹，现今很多人对权柄这个字很敏感啊，你都觉得这个你讲权柄就是用来控制人的手段那种。我跟你们说，因为基督教经过这个罗马天主教黑暗中世时代，那个时候教皇的权柄好像神一样啊，那个教会的权柄啊，压制信徒，不准你读圣经，怎么这些哦？所以人家一想到权柄很怕嘞。但是你问，你可以没有权柄吗？你们做父母的在家，如果你的孩子妈妈也不听，爸爸也不听，随便想做什么，你的家会变成怎样？所以没有人喜欢被管制，但是如果你被那个管制被治理的那个对象是有公义， 但是也有怜悯的，你愿意的，因为在他的治理之下你受保护。如果我们基督教开始不要讲权柄，因为会怕给人压力把人赶走，教会就完蛋了。今天如果牧师没有权柄的话，我用没有权柄责备你们啊，这个圣经我这样教了，你们听的时候呢，大概要听就听了，不听就不听了，就是这样而已。然后呢，大家呢就会随心所欲。所以保罗对提多说，他在提多书的时候，提多是年轻的一个同工，而且提多是一个外邦人来的，所以他要带领主的教会。他说什么？他说你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解人，用各样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年轻人，但是呢你在讲神的话的时候，你用神的话有权柄的责备人，因为你所责备的那个根基是以神的话，不是看你有没有人生经验，你成熟多少，你有什么恩赐，不是看这个。你翻开神的话，这个就是一面镜子，你讲出来的时候呢，带着神的权柄教导，这样才能守护整个教会。所以不委身于教会的人，他们绝对是拒绝权柄，拒绝被治理的，那绝对他们的生命。这个世界呢，特别现在什么东西都讲自由啊。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对不对？曾经看过一个报告啊，现在的人不但是对这个牧师什么不喜欢啊，连对 CEO 这个名字都不喜欢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哦，我们叫 partner， 不要讲 CEO 啊。以前是什么？他是我的总裁。现在 no， we are partners， we are colleagues 啊，这样对不对？我跟你们说，如果我遵照圣经的原则来讲，这个是我否认的。如果我今天开公司哦，我的员工啊把我当作没有的啊 ，partner 啊，好像这样啊，这个公司是完蛋的，因为他们想做什么就做，对不对？所以连公司都是这样的，教会更是不用讲的，没有权柄系统的，十个人在一起，十个人说话；有权柄系统的，也不是只有一个人说话；有权柄系统的，十个人都说话。但是最终这个一个人他听完十个人的话，他要决定，他必须决定，他有这个义务要决定。他决定错了 OK， 他自己要承担。但是他不决定的话，他是失责的。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呢，没有权柄系统的公司也好，教会也好，国家也好，完蛋，绝对是的。所以我们千万是对权柄这个字啊，我们要重新理解哈这个东西。然后第四呢，我越讲越实际的东西，你们好好听哦，我要讲完了啊。你们是不是早上的信息也听了啊？我给你们讲啊，第四，如果你委身于教会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呢，你才能够很自由的，很自然的跟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同事表明你是基督徒。你们知道吗？如果你的朋友问，哎，礼拜天我们去玩你啊，可以，拜五拜六也可以吗？可以，都可以，几时你叫我都可以。他肯定是心里面想，你是没有信仰的人，你就是一个可以随时叫你寻欢作乐的人，对不对？拜四叫你，对不起，我有小组；拜六叫你，对不起，我有团契；礼拜叫你，我有主日啊。你这个人做什么啊？整天去教会，你没有东西做吗？他是开始这样讲你，对不对？不然我星期三有空，你叫星期三叫啊。星期五可能可以啊，我抽个时间啊。但是星期六不可以，礼拜五，比如这样讲啊。哦，你是敬虔基督徒哦，他马上就懂这个嘛哈。然后呢，有一天，哎，朋友，要不要来布道会 ？OK， 我考虑一下。那他不会感觉到惊讶嘛？ 每天叫你出去都可以。哎，弟兄，bro， 要不要来布道会？啊，什么布道会？去哪里？去教会咯。你几时信的？你是教徒吗？奇怪，他讲的你也很排斥，对不对？所以呢，你没有教会，没有委身于教会生活，你根本要，因为我们也很难去，跟人，哎，老板，我是基督徒啊，你看贴一个基督徒啊，不可能这样，对不对？世人是看你去教会的次数来定哦，你是不是基督徒，或者你是不是敬虔的基督徒？世人是这样看的，所以你常去教会的人，也定时间，那个时候是去教会的，大家就开始适应你的时间了，那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他们也尊重你，也尊重你的信仰。你们聊，所以呢，委身于教会的这个事情呢，是多么重要的。然后最后我讲完这个地方啊，那不但是你对外邦人，你对众教会，主内一家，它不是属于你这个教会的。当你是委身于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知道你领受的教义是什么。比如说，如果你跟你过去的教会讲，我是参加新加坡基督生命堂，哦，他们一定是网上去看嘛。除了知道你们是第一间得到新冠病毒的以外，哈，因为我们的信息都一直放在上面，对不对？以前是很多的恶名这些东西，但是经过这段日子，差不多的啦。那些我听过好几个弟兄姐妹跟我讲说，这种攻击啊，这是没有水准的人才会信的，对不对？所以这些我又不用去解释的。但重要是他们进去一定会听一下啊，你们的信息什么？哦，你们是讲什么道的啊？哦，你们是信这套的。好像比如说，如果你跟我说你是从 New Creation 来的，我不用讲了，你就是信恩典了，就是那种恩典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呢，如果你讲你是基督生命堂，哦，基督生命堂，我懂的懂。他们，哦，那个朱牧师哦，然后呢，他们讲什么？所以我问你，如果当有人问你，你们基督生命堂是什么宗派？你会讲什么？我们又不是长老会，又不是圣公会，又不是什么敬心会，所以呢，有些人说，哦，我们是独立教会，哦，这句话不好。人家你跟人家讲你是独立 independent 教会，哦，独立教会啊，乱来的哦。On self check on self 啊，你自己独立嘛，你自己 check 你自己，谁懂你讲的东西是对或不对这个东西？所以，我跟同工们说，也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讲自己是独立教会的。正确来讲，我们是一间改革的独立教会。听得懂这句话吗？改革是我们的神学的基础，这个教会的神学理念是有根基于什么？圣经、使徒、教父、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对不对？加尔文，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讲那个主干的一条线，这是一个改革的教会来的，神学理念来讲，神学基础来讲。但是呢，你们来到基督生命堂，你们一定每次听到牧师说，我们是传讲以马内利的信息。以马内利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信了改革的教义之后，把那个神同在的生命呈现出来。你们了解吗？因为改革的教义还是教义 doctrine， 是对错的那个归正不归正，那个地方头脑里面懂的那个是非的那个教义的分明。但是呢，你要活出来的时候是把生命活出来。所以的我们是一间改革的以马内利教，改革以马内利教会。如果你去问唐崇荣牧师，他在约加达，他建立的教会叫什么？叫归正福音教会。归正就是改革的意思，只是用不同名称，对不对？所以归正 OK 是讲他们的教义，但是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福音呢？因为他说很多人只有那个教义对，但是不传福音啊，整天就是好像讲像在神学院的博士教很多的理论之后，跟那个外邦人传福音都不会传。主给我们看谁走谁传，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只有知识但是死的，有知识对了要传福音，所以叫归正福音教会，没有错，对不对？所以它两者结合的很对。那我们的展现出来就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改革 以马内利，对不对？基础是改革，但是呢，彰显出来是与神同行，神与我们同在的那种生命、能力、喜乐、恩惠、智慧，这种东西要活出来。所以这个意思了，了解吗？所以呢，人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会能够讲这件事情了。各位，但是你说为什么你们叫基督生命堂啊？为什么不要叫改革以马内利教会？也可以，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跟一个非信徒说，我们的教会是以改革以马内利啊，什么？以马内利 first of all 是什么？这是，然后我跟你说，这是神与你同在。那改革是什么？哎呀，又要花一个钟头跟他讲教会历史，太难了，对不对？所以呢，基督生命啦，你们明白吗？但是其实你的本质里面，改革以马内利的，你们了解吗？这个意思。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东西？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把自己的信念，然后自己与神的那个生命经历表现出来、讲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堂堂正正属于众教会的一个教会，不是那些鬼鬼祟祟挂羊头卖狗肉的教会。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挂羊头啊，我们是信圣经的啊，你们信圣经什么？我看到这群人喜欢恩典，我们是讲恩典的。我看到这群人哇，很多问题，我们是做医治释放的啊。那你来找我们很多。我看到那群人喜欢神的话，我们是讲神的话的，我们是很多查经。到底你是信什么？所以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了解吗？他们其实是实用主义，什么东西能把人带进教会，他们就用什么东西。但是呢，主的教会不是这样，主的教会要正正当当、光明磊落。那其他的教会，不管是灵恩教会、福音派教会、传统派教会，他们问我们的，我们就是一个改革以马内利教会，或者改革独立，对不对？因为我们独立，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属任何的宗派，但是我们的生命代表是一个以马内利。这个呢，讲出来就是对大家，也是各位的一个身份来的，对不对？你属于委身于这个教会，那么这点清楚之后呢？起码人家打电话进来还是什么问我们，就这样告诉别人就对了。那么盼望就祝福大家哈，从回归正道一直讲到这个最后我们委身于教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哈，这是也是我可以说教会给弟兄姐妹，尤其是这一两年新来的弟兄姐妹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哈。那如果你们以后前的会友，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已经决定到我们当中，也已经成为我们的会友了，那你们跟以前的牧师长职要怎样讲，怎么交代，如果你们觉得很难哦，你就把我这个最后一段割下来，给他听一下就好了哈，就是这么简单哈。愿主祝福大家，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再一次的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尤其是在今年2022年我们要开始进到第二个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在第一个月份里面有这五堂的信息，让我们清楚知道主向我们怀着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主我们应该无可指摘的活在你的面前，可能我们还有软弱之处，还有不够的地方，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但是我们到什么地步，愿意按什么地步行。求主祝福众人，也你的仆人，可能没有办法用人的话完全讲清楚的地方呢，那求主继续做感动的指教的工作。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